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浪人生活频道，我是浪人亨，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这三个礼拜以来，应该有不少人都是在过着看奥运的生活吧。原本希望这个频道是可以双周更新一次啊，但上周就因为看奥运的关系就整个发懒，加上疫情趋缓的关系，就是有渐渐开放内用，所以我任职的那个公司就有宣布，就是说当台北市宣布内用的隔天就要进办公室上班，就让我开始觉得有点担心吧。毕竟我自己要从林口这边搭大众交通到台北往返，这样的话我是觉得风险还蛮高的啦。但就不意外了，就是在这礼拜一的时候就统一就宣布，就是从礼拜二开始就开放内用。那我们公司其实也同时就宣布了，就是说要在周三的时候就回到办公室上班了。怎么讲，就是身为一个32岁未满33岁的青年大叔来说，现在当然还没有轮到我打疫苗啊，所以对于还没有打疫苗的现在，如果就要长期回公司群聚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有一种好像要我穿着一条四角裤进公司的那种感觉吧。对于疫情趋缓的这件事情，相信看法应该还蛮两极的啦。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说，那既然都趋缓了，那就应该陆续回到正常的生活。但有些人可能就也会觉得就是说，国外其实已经发生过太多那种疫情趋缓之后就解除了各种禁令之下，那结果就有再一次爆发的状况，甚至会比前一波还要更严重的这种案例。当然对我来说，既然会特别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聊，我觉得就是在于我自己是比较站在后者的那一方，就是觉得还是要保守一点会比较好。虽然无法否认，就是说在各种禁令下，就是好比比如说对于一些旅宿业啊、餐饮业啊等等的那些娱乐场所，就是都会延续性的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假设啊，就是万一再次疫情爆发的话，那或者是说像刚提到，如果更严重的话，那其实那状况会比现在更要来的难以想象吧。我觉得就记得第一次讲述那个 work from home 的那一集的时候，我应该没记错吧，我好像有聊过，就是说如果即便疫情解封了，还是会建议政府应该要鼓励 work from home 才对。毕竟在五月中爆发以前啊，台湾累积快要了一年半的时间只有1000多个案例数而已，那现在才两个多月而已，就已经累积超过15000个了。而疫苗施打率其实也还不算普及啊。撇除近期已经开放到好像37、38岁的人可以预约施打以外，但37、38岁以下的上班族那该怎么办？或许还有不少无症状的患者就在我们身边也说不定啊。万一有更新一波的疫情的话，那冲击肯定会比目前这波还要来得更大。所以说如果就我个人主观的观点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啊，就是说如果工作的业务性质上是允许比如说可以居家办公的性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多多鼓励企业以居家办公的形式来处理吧。一旦可以减少出门的人口比例的话，哪怕今天疫情真的又再次爆发了，也不至于会爆发的太大吧。不过当然啦，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如果为了赚钱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必须配合公司的规定。所以其实从这星期三开始就我已经开始进公司上班了。那星期三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上班族不会太多，结果我自己观察搭车的人数啊或是路况也好，发现好像几乎跟以前没有差太多。我自己观察应该是大概已经恢复90%了，好像在降二级之后，可能有不少公司都是在近期的这个时间点要求员工回去公司上班。那虽然我身边还是有不少朋友是还是维持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状况，而有些可能是逐步的变成先分流上班，然后之后可能再回办公室这样吧。那恢复回到公司上班的这三天，我自己工作起来感觉整体是觉得心情好像变得比较累一点的感觉吧。就是说通勤如果包含等车的时间的话，一天至少要花2个小时以上。虽然这个才是原本的工作心态没有错啊，但就觉得经过2个半月的居家办公的过程吧，事实上也证明了就是每天到公司工作的必要性并不高。需要在疫情还没算是完全结束的这个状况下回到公司，就是有一种抖抖的感觉吧。我记得周三去搭车的时候，原本以为车上的人会不会都是那种全副武装，那最少也会戴个面罩之类的，结果实际状况跟我完全想的不一样。就是通勤了3天，那来回总共6趟的公车，我只有看过一个人有戴过护目镜而已，所以这有时候就让我去想说，诶，难道真的是我自己想太多、担心太多吗？不过现阶段当然无法有答案啊，只是身为比较保守派的我来说，与其知道最后答案可能是会再次爆发，那我宁可选择保守一点。解封之后，我觉得先应该至少观察个2周到1个月吧，明朗之后才让大家恢复正常状态，回到办公室上班，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点。好啦，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合理应该是我领公司的薪水，我只能依照公司的规定来做事这样。那既然都已经回到公司上班了，那当然也会希望就是说疫情可以就这样越来越好下去，就不要再有爆发的事情发生了这样。那我自己家之前有提过的，我养了一只赫曼陆龟抓抓嘛， 那我在周二晚上的时候，就是我要回去办公室上班的那一天，我还要跟他对话。那我就跟他说，宝宝明天要回公司上班的，你自己要乖乖待在家。那不过我的未婚妻现在是自由业，所以他事实上是一直待在家的，所以一天喂食两次的状况下，白天其实还是有人可以喂食他的。结果礼拜三我下班回去的时候，发现白天他喂食的饲料平常可能就是放着，然后他偶尔可能会找个空档把它吃完，结果那天竟然还剩下不少。虽然也许是巧合啦，但我在想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白天少了一个人跟他对话，所以才会有一些异常行为吧。哦对，其实我平常确实会蛮喜欢跟他讲话的，虽然看起来像在自言自语啊，但是如果是以比较灵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搞不好他是听得懂也说不定。毕竟抓抓他是在刚开始 work from home 的第一周的时候，我就去把他带回家了，所以一直以来的生活都是一整天都可以看得到我和我未婚妻的状态，但现在就是只有出门前跟晚上下班之后才可以看到我。好吧，我觉得就算只是巧合，但我觉得这个巧合是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既然刚好讲到 work from home 的话题，那就顺便分享一下。接下来就稍微闲聊一下好了，不知道近期有没有听众，就是或者是身边朋友也好啦，就是那种也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无法举办婚礼的，甚至原定在五月底或是六月的时候想要办，那结果因为疫情那个措手不及，导致整个需要延期啊，或是甚至是取消这种状况。那我自己的话，原本是安排七月是稳定，那十月要结婚，其实就是所谓的订婚结婚分开办的这种状况啊。但是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七月的稳定在差不多确定要升到三级警戒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差不多决定要取消了。那结婚的宴客是在差不多上礼拜才下定决心要延期的。那这礼拜其实也利用了一些空档，分别在每一个环节的窗口去联系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婚宴会馆啊、婚纱公司啊、新密啊、婚社啊、主持人等等的。那有些可能就直接用延期来处理，那有些可能就觉得之后可能再找吧，所以我就直接取消也有。那反正总之就是一切想要等到疫情趋缓然后更明朗之后再做评估。那其实对于这个决定啊，各方看法其实都蛮不一的，有人觉得就是说可能到十月的时候该开放其实应该都开放了，根本就不需要那么保守。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筹备一个婚礼是需要花相当大的精力，包含时间也好啊，金钱也好，就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那假设我如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最后却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又破局的话，我觉得自己是会没办法再去承担那个风险啊。当然或许也可以就是说我不想去承担吧，觉得就是宴客终究只是个过程，那重点还是我自己和我的未婚妻是怎么样打算过着我们未来的生活这样。当然也很庆幸这个决定，就是不管我的未婚妻也好，或者是双方家人也好，其实我们都是站在赞同的这一方，就是决定要延期或取消这个决定。所以在下定决心要延期宴客的时候，其实就几乎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沟通上，就开始处理像是窗口联系，然后像延期啊、取消相关的事情。因为我在五月的时候原本就打算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那结果就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就决定先延期。我觉得我自己相对于那个朋友的状况来说，算是已经相对幸运的啦。有时候反过来也会想，就是说就算我自己硬要在十月的时候举办宴客，但原本预期想要来的人会不会因为就是说还没有打疫苗，或者是即便打了疫苗也觉得还是有风险，所以就不敢来了。所以怎么想好像都觉得没有不延期的理由，大概是这样吧，所以就决定要延期了。那就因为自己下了这个算是蛮大的决定，想说我的听众群大部分应该都是在30岁上下的年纪，至少从后台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想说趁机聊聊看，就是说是不是也有人跟我一样的状况。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跟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也想要知道就是说可能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好，那接下来就稍微聊聊有关于耍废的必要性好了。因为老实说最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跟取消 work from home 没有关系啊，因为事情是大概从三四周前开始吧，就常常工作到觉得很疲惫，是那种即便工时只有比平常超出一些些，但心理层面的疲倦感却有那种难以抵抗的感觉吧。当现在有这种状况发生，但是又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请个假趁机好好去旅游充个电一下的时候，这时候我就觉得耍废真的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吧。至于什么是耍废，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定义应该都不太一样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只要不是工作时间就赖在床上睡觉啊、滑手机就是耍废，那也许对于有些比较上进的人来说，搞不好会觉得阅读是一件耍废的事情。有这种人吗？不过当然对我来说两者都不是啊，我没有上进到那种连耍废的时间都在阅读，那我对于睡眠的需求也没有到那么高， 所以某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近期的话啦，我觉得打电动对我来说算是一种耍废的事情。其实我打电动不怎么厉害啊，甚至如果打电动是一门学科的话，我肯定是被当掉的那一个。但是虽然不怎么厉害，可是我是蛮容易着迷的。所以对我来说，要避免自己沉迷于游戏的世界里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不是克制自己去不要打开它，而是就是最好是不要让自己那么容易取得。好比如果我要戒掉一款游戏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设定一天可以玩多久，而是直接把游戏砍掉，我觉得这是最快的。而更理想的做法，虽然我只曾经做过一次啊，就是把这个游戏账号把它卖掉，可以让这个游戏账号还残留一点剩余价值吧。好比去年的时候，我就卖掉了一个玩了两年多的日本职棒的手游。那经营两年多的账号，虽然最后只有卖到6000多，其实懂玩的人都知道是有点贱卖的啊，算贱卖吧，我觉得。可是6000多还不错啦。但相反就是说，我利用那6000块去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电动磨豆机，而且还要找了一些钱回来。它让我就是大大减少了冲咖啡的时间和力气。那之前如果要冲一杯咖啡，可能要花好几分钟的时间来用手摇磨豆机来磨豆，那现在只要几秒钟就搞定了。好，稍微扯远了，回到耍废的话题，就是7月初的时候，同样日值系列游戏在 Switch 上面出了新款的游戏。那我在上市前就已经预购，本来也是很担心，就是说我自己会不会把它冷落了。但没想到，虽然不是在手机上，但下班时间我还是大概要花个1到2个小时的时间来玩一下吧。或许对于游戏沉迷的玩家来说，玩2个小时真的是笑死人的少啦，但对于平日的我来说，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而在这之间，我所领悟到的就是说，欸，原来耍废真的是人生必要的一个过程吧。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我指年轻不是学生时代啦，就是我出社会大概前几年吧，可能就是因为还年轻的关系，加上公司大部分都会要求比如说9点半或10点前到公司就好，早上啦，所以我平均大概都是半夜2、3点才会上床睡觉，大部分应该是真的3点左右比较多。有时候不管是早下班，甚至有时候加班到超过晚上10点，也都会让自己好比比如说阅读一下也好啊，或者是学一些什么东西也好，甚至是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好比那时候我可能就沉迷于做皮件这件事情。那总之那时候就不太允许自己有太多喘息的空间。我就觉得既然自己是在外地工作打拼，那就应该趁年轻认真一点。或许也不是说要把自己逼到绝境的那种认真程度，但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就是说，欸，让脑袋休息一下，无论是超时睡觉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也好，这些都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的。尤其自己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紧绷的状态之后，我觉得那更是必要的。有时候这会很矛盾的事，就是说许多书籍上说的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厉害的名人说的，总是会说多努力多努力才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成就等等的。但其实有时候努力了好几年，如果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机缘出现的话，又或者说过度的埋头努力，那失去的应该要去经营的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关系等等的，或者是自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能力，如果这样的话都不一定可以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适度的放自己一马吧。虽然看着书架上的书，不要说还没看完的，有些连翻都还没有翻过，但资讯爆炸的现在，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压力，偶尔放松一下，肯定可以让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可以更加亮眼，也说不定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啊，就是在经过一整天的紧绷状态之后，那下班时间就稍微放松一下吧，做一些哪怕是自己都觉得是那种虚度光阴的事情，我觉得真的也无所谓。下班耍废一下，你不会因此而被扣薪，你只要什么都不说，那只要职场上表现依然够好的话，其实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你昨天晚上什么书都没有看啊，然后一直待在电视前面看了好几个小时的韩剧就直接入睡，谁在意啊。总之有时候事情没有做好，搞不好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过度努力，而导致自己给自己心理层面压力太大。所以我觉得不如从现在开始就一起来在意适度耍废的重要性吧。我觉得用耍废这个主题来聊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吧。如果用太严肃的那种心态来想的话，我觉得好像是那种很心灵鸡汤那种内容吧。我觉得那倒也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啦。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吧，希望疫情就可以好好的控制住。那如果大家也是有一起已经回办公室上班的话，那自己可能就还是一样口罩戴好。那如果比如说自己没有戴眼镜的话，可能也可以买个护目镜之类的。因为我自己是有戴眼镜，然后我也有买护目镜，可是我戴上护目镜之后发现，欸，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差，因为我自己的本身的眼镜那个镜片就还蛮大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决定先不戴了。毕竟就像我刚刚说的，在车上好像没什么戴。好啦，总之大家还是自己做好防疫吧。 那如果针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的上面留言评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